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签署多项行政命令，逆转特朗普政府政策。专家分析美国总统拜登的愿景和努力面临哪些挑战。
对于这个北朝鲜，对于这个俄罗斯，对于中国，他们的这些政策，他希望是透过一个多边的这个框架形成一个说白了就是合纵，还要用合纵的方式来对应。
北京选择美国政权交接之日制裁前任官员，拜登新政府回应中国企图是徒劳，称维族妇女为制造婴儿机器，中国驻美大使馆推特账号被锁。上任首日大手笔，拜登签署多项行政命令，逆转特朗普政府政策。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元月20号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并采取其他行动，旨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以及扭转前总统特朗普就任期间所制定的一些重大政策。
拜登就职典礼几个小时后对记者说，没有比今天更适合开始的时间了。其中，拜登终止了针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旅游禁令，呼吁联邦机构将种族平等作为优先原则，停止美墨边境的隔离墙建设，撤销对基石 XL 输油管道的批准，并推翻了特朗普在美国人口普查时派出非公民的命令，以及加强针对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反歧视保护。拜登还签署了信函，宣布美国有意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撤回了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为缓解新冠疫情对美国民众生活的影响，拜登延长了联邦驱逐令的暂停期限，要求在联邦建筑中戴口罩，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协调全美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新冠病毒在美国已经造成40多万人死亡。行政团队表示，拜登将在未来10天采取更多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正式上任。拜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一再呼吁团结和彰显民主，但是眼下的美国社会和全球对美国的看法给拜登的愿景和努力会带来什么挑战？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智库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
美国新总统拜登已经就任了，他在20号的就职谈话当中呢，极力的号召全国团结，非常恳切的向不支持他的人表白，希望能够把美国啊团结起来，消弭那种对立跟不信任。但是呢，在现在的美国社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经过过去的4年还有这次的选举等等，不信任跟对立的情况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孙先生，首先我想请您来谈谈看，在目前美国国内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拜登号召团结，他的挑战在哪里？
我想第一个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关于这个前总统啊特朗普他的这个弹劾案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声音摆在那里，这是他需要克服的。那么一派就认为说我们要翻篇，然后直接就到另外一个新篇章，不要再去回顾这些旧的事情，弥平伤口。这是共和党里面支持这个 Trump 的人，他们会经常听到的。那么对于民主党或者自由派的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观点就很明确，他会说，他说 No unity without accountability， 没有就责就没有团结。那么我想这个议长，国会议长佩洛西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他说如果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这是历来最严重的暴动，国会从1812年以后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子侵占过。而且还有这个南军的旗子跑进来了，那么还有人死亡。如果都可以让这个事情轻描淡写就这么混过去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将来谁 做总统或做什么领导人，你都可以在任期最后随便乱来一通，然后挥一挥手不再走一片云彩，就这么了事，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首当其冲面临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拜登现在在公开的这个言论上面呢，很明确他也是 要把球给踢回去，因为他不想接这个烫山芋。所以他就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国会的职责，是三权分立，是立法部门的事情，由国会按照宪法所交代的他的任务去做。那么我希望国会能够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我们在头一百天所要推动这些政策上面。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呢，希望能够把用一个打擦边球的方式能够把这个带过去，至少度过这第一个困难。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内问题上来讲的话呢，拜登应该是目前在这个政治圈子里面呢，属于一个比较能够统合各方的人物。因为第一个，他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要如何去运作，他非常的熟悉。第二，他认识里面绝大部分的，尤其是老一辈的这些在领导位置上面的人。那么他跟 Mitch McConnell 之间也过去有很多互动。也许立场并不一致，但是呢，起码大家都非常熟识对方，也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尤其在奥巴马时代，几次碰到这个预算案过不了，非常困难，甚至导致政府关门等等。那么最后就是靠着 Biden 把这个事情跟 Mitch McConnell 化解掉。所以呢，他们之间过去已经有非常多的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要跨越党派形成支持并不是困难。另外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就是说表面上美国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民主共和两党分立，其实它这里面有很多党同伐异的现象。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可以看到共和党里面有温和派的人士，比较温和的，他希望能够甩脱这个Trump 的包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但另外一方是始终支持的 Trump， 所以共和党里面其实也分，即使在保守派里面还要分，有支持 Trump 的川普党，有不支持 Trump 的原来的传统的保守派，被边缘化的保守派现在要重新找回来。所以在这些人呢，所以很不寻常的，我们在昨天看到有一些新科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众议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 Biden， 表示他们愿意跟 Biden 进行合作，共同推展让美国能够变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至少就是说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机会能够跨越党派。那 Biden 也似乎知道该怎么做，先不要把那种所谓的我们在政治圈里面经常听到叫 wedge issue， 就是一刀切的那种问题拿出来谈。那种你只要把这种东西一亮出来，比方什么涉及到堕胎的问题啦，涉及到这个有关这个某些宗教信仰的问题啦，把警察的这个预算砍掉的问题等等，你这个一亮牌的话呢，大家立刻就是意识形态神主牌就拿出来了，那这个不行，就是谈不下去了。所以先这个地方呢也是求同存异啊，先把大家比较能够共同解决的问题拿出来谈。那么这方面的话呢，应该是有希望。比方说对于这个疫苗的推广，要把疫苗怎么赶快的送出去，这个是跨越两党的这个问题的，是大家共同的需求，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去谈。那么他可能暂时先避开不谈的是这个到底要不要给每个人发2000块钱1400块钱的钱啊，是不是那这里面还有很多争议，所以可能会暂时先搁到一边，但起码把这个疫苗的部分推出去。所以他至少在头一百天可以看到有一些政绩出来，尤其他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是希望能够在100天内让1亿人能够接种疫苗，那这个是他的指标，他已经定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弹性可言。所以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的话，那么很多人现在其实还是在观望状态嘛，听其言观其行，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做到的话，相信对于重建他的整个政府的信用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从一些最实际的民生的东西来着手的话，让老百姓亲自赶快感受到，也许呢就可以比较能够包容或者接纳新政府跟拜登。
是的。
那现在呢，我们在如果再谈到国内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国内，现在信息非常发达的，有些很多人呢，他们就觉得，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很多消息是不可信的哈，而且大家各自寻找自己的同温层取暖，那所以呢，信息之间的那个流通误导哈，非常非常常见的。那即使在拜登总统 就职二十号这一天，我们看到首都华盛顿呢，在严密的这个戒备之下呢，一切平安成功的度过。但是呢，还有零星的这种反抗的，网络上还有很多这个反拜登的，或者是要报仇的哈，报复的等等的。所以呢，在这样根深蒂固，可以说是截然不肯相让的这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是比较靠右的这些保守人士的话，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即使用民生的问题来吸引他，但是呢，他可能在脑袋里面就已经根深蒂固不相信你了。那在这一块该怎么办呢？因为这块可能是最危险的部分，因为他们很可能有武器。
是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这是当然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仅提供参考。这里面需要长时间的去经营，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改变的过来的，慢慢的。那么面对这种就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是信念也好，那么通常过去我常常说有两件事情也许可以改变，一个叫做现实，一个叫做事实。那现在的麻烦是在于，即便连事实啊，至少在过去四年都还有不同的版本，有平行宇宙的出现，所谓的 alternative fact 这个另类事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照理说事实应该就是一个，大家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事实只有一个。那么现在居然连这个都不一样了，但这个可以开始有一些转变。比方说当这些互联网的公司他决定把他们平台里面涉及到散播阴谋论等等这些问题有问题的账号一下子都给删除了之后，尤其是那几个国会议员以及 Trump 本人那么后来我们看到独立的第三方的这个调查就发现他的调研结果马上这种阴谋论谣言等等散布就少了70%几，这是立竿见影。因为它的来源其实是可以测知的，就是那几个，你把那几个源头先堵住了之后，其他的就开始会比较好办。那我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我想值得注意，就是说那些散布阴谋论包这些等等，他不要高兴得太早，甚至这个Trump 的始终支持者要小心，因为当他们有一天发现他们过去都被骗了，而且他们还捐了很多的钱，发现都没有用到他们以为会被用到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他所产生对 Trump 或者是这个不管他们的信仰是对于这个 Trump 的反扑会是更为猛烈更为恐怖，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骗。
嗯哼，
当他被发现被骗的时候那就很严重，所以这还是另外一个会一个反作用力会反扑回来力道，所以现在是感觉上是朝向某个方向的这个一种很大的力道，其实它还会流到处的来回晃荡，这个来回冲击之间其实是会导致社会不安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您刚刚提到比方像这个疫苗的接种啊，疫情的遏制啊，还有美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好的话，我想老百姓美国民众如果亲身感受到有改变的话，也许他们那个抗拒的心态哈，或许会稍微缓和一点哈，慢慢的来改变。不过像您说的可能是需要来长时间的来进行哈，不是立竿100天内就看到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对外方面哈，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四年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内呢，可以说采取这个单边来孤立的这种做法啊，所以呢也对于美国的很多的同盟啊盟友啊产生了一些怀疑的态度。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月20号也就星期三这一天所公布的最新的报告哈，对欧洲国家里面所进行的报告发现呢，有很大成分的这个欧洲人，包括60%以上啊，他们认为说美国的这个民主哈已经不可靠了，就说已经不看好美国了，他们不愿意在这些国际争端上面来支持美国，或者说他不愿意他们的国家哈来介入。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美国希望能够得到盟国的支持，能够把过去的这个政策哈要扭转过来。可是，在这样的欧洲普遍的这种怀疑跟这个对美国已经有不值得信赖的这种感受之下，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呢？您觉得怎么样拜登政府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呢？
对，是要看他的实际的表现。那拜登也把这个话说得很明白，那么他将来会回到这个多边的这个处理关系处理，包括他最复杂的一些政策问题啊，比方说对于这个北朝鲜，对于这个俄罗斯，对于中国他们的这些政策，他希望是透过一个多边的这个框架形成一个说白了就是合纵，还要用合纵的方式来对应。那么 这个合纵的话，我们至少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可以看到，合纵非常不容易。你要让各国能够联合起来要抗秦，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是他要努力尝试的地方。好处是说，他的优势是他现在派任涉及到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将来会出任这些部长级的人物呢，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等，这些人选都是老手啊，像 Tony Blinken 等等，在国际舞台上都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的取向、他的这个 temperament、 他的个性、他的脾气等等都摸得很清楚，那他也有一定的信用，所以这些人一站出来的话，说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另外一个对他有利的是形势比人强。欧洲固然一方面他想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是对不起，现在的国际大形势还是美国独大。那么欧洲在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它的需求，比方说它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它要过冬，它必须要靠俄国。但是呢，在另外在其他方面，它对俄国是非常非常的抗拒。那么你转头看来看去，你还只能依靠美国，你没有其他的人，你自己也走不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势之下，它虽然它的心态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在实际的做法上，只要美国它今天能够给予某种的承诺，比方说他通过更强的立法修改法律，对于总统将来这种某种行为他有更多的控制等等，那么也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赢得欧洲的尊重。也就是说，或者如果在签订什么协定的时候，不再只是一个行政手段，而是要经过条约、国会的批准等等，也就是说未来不是哪一个总统随便说翻篇就翻篇，那翻脸不认账，那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得到比较多的支持。所以现在就看这个拜登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他这个 agenda 排得满满，他基本上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拜登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有的人说是他这一辈子听过最好的就职演说，动之以情哈，而且有那么多的话要讲，尤其像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在纷乱的状态之下，这个总统真的是很不好做，就职演说要说的面面都到也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您看了，从他的就职演说里面，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拜登啊？
他这是掏心掏肺在说，那基本他就讲得很明白，他的整个，他就援引了这个林肯的话，他把他的整个的这个灵魂放在他的这个演说里面，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我想这个人基本上我必须要承认，我对政客们基本上是一向是保持比较存疑的态度。但是对于这个拜登先生呢，我是比较愿意，我是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一生的故事啊，他该有的都已经有了，他也失去了太多，他失去了不该失去的，所以他已经走过了那一段过程，他现在比较属于返璞归真的阶段。到了这个年纪，那他赚的也该都赚够了，他最心爱的都已经失去了，所以他很珍惜他现在的东西。那他现在所要他讲出来就是他想做的事情，他不为钱，他也不用为财，不用为权，他也不需要，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儿孙也都有了，那么就是想把事情给做好，真的是有一种使命感来做事情。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是现在应该是在美国政坛里面很需要的一个人。那加上他具有很强大的同理心，我想这个是从他50年来的表现可以证明的就是说他有非常强大的同理心跟同情心，所以他这个能够抚平伤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是把这个社会给安定下来。那么以对全世界来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力量，如果美国乱了，对大家没有一个是有好处。那么如果今天他能够让美国这个比较稳定下来，那么对全球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大家可以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谢谢孙先生。
以上就是智库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拜登就职，北京伸出带刺的橄榄枝。拜登政府上台，中国发出示好的信号，并对两国关系改善表达了乐观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四元月21号说，只要下定决心，一切都有可能。
华春莹表示，他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这里他说的邪恶力量，显然指的是特朗普总统领导的上届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美中关系全面紧张，两国在经贸、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进入了专家们所说的对抗性竞争。中共对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的极限施压，疲于应对，痛恨至极。华春莹下面这段话透露了中共高层的感受。他说，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蓬佩奥，在中美关系中埋了太多的雷，需要排除，烧了太多的桥，需要重建，毁了太多的路，需要修复。就在华春莹向拜登新政府发出示好信号的前一天深夜，中国外交部突然采取罕见的做法，宣布对特朗普政府的28名官员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这些官员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被制裁的美国官员中，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博尔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跟美国的争斗中，也时常模仿对手，对美国的个人和组织采取过象征性的制裁行动。但像这次针对刚刚卸任的美国上届政府主要官员群体进行制裁的做法，在国际政治中还是非常罕见的。此举立刻引起拜登政府的强烈反应。新一届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指出，这些制裁措施看来是要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美国两大政党都应该批评这项徒劳和刻薄的举动。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说，从中国社交媒体的评论看，有不少人希望拜登就职为改善美中双边关系开启新的一页，但也有不少人对此并不乐观，担心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将会被新政府继承下来。美联社周四的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与中国在许多方面存在广泛的严重分歧，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大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分歧领域包括贸易、人权和知识产权盗窃等。彭博社的执行编辑罗莎琳·麦蒂森周四发表文章指出，北京的言与行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讲双赢，一方面进行威胁。美国政界对此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麦迪森说，如果美国继续谴责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压制性政策，北京明确表示将进行坚决还击。在这篇题为《中国对拜登的微笑夹杂着威胁》的文章中，麦迪森表示，北京不能希望拜登会向中国做过多的退让，双方可能会在气候变化、大瘟疫防控等方面有较多的合作空间。但拜登也必须向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展示出他敢于顶住北京压力的形象。而事实上，民主党近期在这些问题上的批评声调已经明显提升。
北京选择美国政权交接时，制裁前任官员。拜登新政府回应，中国企图是徒劳。中共政权在美国政权交接时宣布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刚刚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表态对北京这一行为予以抨击。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当晚在接受查询时说，在就职当日，中国实施这些制裁看来是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美国两大政党都应该批评这项徒劳和刻薄的举动。就在拜登星期三中午在国会前宣誓就职的时刻，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已经进入深夜之时突然宣布，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被点名受制裁的人包括刚刚卸任的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博尔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三在回应这项制裁时发出推文说，我被共产党中国政府指责有恶毒行为并受到制裁，这是就职日的一个极好消息，我接受这项因为保卫美国自由而不懈努力得到的殊荣。一天前，蓬佩奥在任期最后一天宣布，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新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立即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分析人士们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选择在美国政权交接时刻宣布这项制裁，是在向美国新政府施压，警告拜登政府不要对中国有任何不合适的举措。中国官媒发表文章说，这项制裁将使未来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加谨慎。不过，各种迹象显示，在拜登领导下，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在参议院外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国务卿举行的听证会上，肯定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较为强硬的路线，尽管他并不赞成特朗普使用的所有方法。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星期三在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期待着与两党领导人一起带领美国胜过中国。
元月20号，正当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时，北京发布制裁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等28位前朝官员的新闻。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前朝官员离任、新政府就职之时宣布这一针对个人的制裁？专家认为，中国是在向美国新政府施压，警告拜登政府不要对中国有任何不合适的举措。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中午，正当许多美国人聚焦总统就职典礼和新总统拜登宣誓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与中美关系为由，宣布对包括蓬佩奥、伯明、纳瓦罗在内的28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中国和港澳，与其他相关的企业机构也被禁止与中国打交道。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博斌说，中国政府早就盯上了蓬佩奥。
Chinese hold certain individual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北京要对具体的个人就两国关系问责，首选当然就是国务卿蓬佩奥，他站在意识形态战的前线，他的新台湾政策对北京而言似乎在鼓励分裂。陆伯斌说，特朗普总统在位四年，无论是台湾问题、贸易战、意识形态战还是其他的事情，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比过去较为克制的态度。
Now that Trump is gone, they can do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现在川普走了，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可以针对已经离任的特朗普的顾问、他的团队采取较少克制的做法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对28位美国前官员实施制裁，但并没有公布全部名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的制裁是一种姿态，表示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因为你美国制裁中国的官员数量很大，他也不能显得太少，所以他就后来就那就是后来是谁什么人，那根本就变得不重要，他要凑那个数，我觉得是为了凑那个数才有那么多，但那实际上根本看起来，如果你把名字一公布，别人觉得更可笑，因为那人更不相干。
不过北京公布的名字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副顾问伯明、总统顾问纳瓦罗等，似乎专挑对中共态度强硬的官员进行制裁。 胡平说，这是北京在向拜登政府施加压力。
你新的政府，如果你们也对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那我们是就会如何如何。
中国问题专家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李明章在其推特发文表示，北京刻意挑选拜登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刻发布制裁名单，被看作是故意的不尊重。所以他说，没错，这应该被视为是对美国新政府的警告。北京要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应对中国，你未来赚钱的潜力就要泡汤。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按照这个标准，应该少不了卸任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北京制裁蓬佩奥，却没有制裁他的老板特朗普呢？胡平说，北京还是心存顾虑的。
他这个不制裁川普，当然第一，他是避免川普那方面，做出一些很强的反应。川普又是这个口无遮拦的，这样子对他也不利。再说呢，就是他恐怕也不愿意开这么一个先例，就直接制裁了对方这个第一号人物。
陆伯斌教授则认为，针对个人的制裁，其中包括美国针对中国高级官员的制裁，在国际政策上都不会有什么意义。你拒绝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国的签证，拜登政府不会在意。我们针对中国对新疆政策、香港政策的责任者进行制裁，北京也不会特别在乎。因为很难想象那些官员会想要来美国，因此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下，制裁个人并不会特别有影响力。
中国制裁美前官员惹争议，有底气给拜登政府下马威定规则吗？学者认为愚蠢、短视、缺乏战略眼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以下报道。
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际，中国外交部却送出制裁28名前任美国官员的下马威。对此，大部分中国籍学者和官媒周四都口径一致地表示，这是中国为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定下基调和规则的底线。不过，也有中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底气给世界霸主美国下马威，此一制裁手法愚蠢、短视，而且缺乏战略眼光。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前克林顿政府的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礼则解析，中国仍深陷不合作就对抗、对等性制裁的思维中，而且频频口出威胁，无助于美中紧张关系的和缓。他说，这也代表拜登总统一上台，美中两国的蜜月期还没开始就已经告终。拜登总统在美东时间1月20号中午于国会前宣誓就职的时刻，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与他们相关的关联企业和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名列制裁名单者包括现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博尔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中国外交部在深夜宣布对前特朗普政府28位官员的制裁，就是要给拜登政府一个下马威，也是给新政府官员一个严正的警告。他说，
如果他们跟上届政府的行为在新疆、在香港、在南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一样，那么我们就像对上届政府官员那样的制裁一样的制裁这一届，而且我们不可能等四年，等到他们下台以后再去制裁，我们一定会在四年里边就会制裁。
换句话说，如果拜登政府在新疆、香港、台湾等议题上仍然延续前任总统特朗普的路线，沈丁利认为中国政府会立即对现任美国官员寄出类似的制裁，不准出访中国或香港，也不准跟中国做生意。不过沈丁利也说，他期待拜登总统上台后，美中两国在公共卫生、全球气候变迁和伊朗核武等议题上会多一点合作，但能合作到什么程度，目前还看不出来。针对制裁，沈丁利的说法比大部分中国学者在官媒上所发表的观点还要激进。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引述多位学者表示，中方的制裁既是要对前任政府严重破坏中美关系者的合力反制，也是为未来中美关系定下基调，划清底线。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向《环球时报》表示，这是在未来中美关系主动定下基调，也就是美国未来在制定或实施对华政策时，必须要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遵守规则的底线。他表示，长久以来，美国已经习惯制裁他国，而非被他国所制裁。因此，中国外交部一反常态地主动宣布对美制裁，李海东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策略成熟的体现，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平等，这既意味着互惠，也意味着可以有对等制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则对《环球时报》表示，中国此一轮最新制裁印证了近年来中国对美政策主动设定议题的特点。不过他也缓颊称，中国选择前任官员卸任的时间点宣布制裁，显示出中方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的克制与诚意。他说，这代表中国并非没有制裁工具，只是不希望在其任期期间制裁，导致他们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给中美关系带来更严重的实质伤害。在中国网民方面，虽然普遍对此一制裁的反应并不热烈，但大多数表态者都给予中国外交部支持，只有少数几位网民提出批评，并呼吁两国朝正向关系发展。包括署名老赵的林黛在内的20多位网民在微博贴文表示，反华政客必将为其行径付出代价，支持制裁。另外一位署名彻凤凯皇的网民则在微博贴文批评中国为秋后算账。而署名白茶清欢相思类的网民虽然支持制裁，但也贴文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两国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简言之，下马威，定基调和规则底线，主动设定议题，对等性制裁等，是中国学界和舆论圈对中国外交部最新一波对美制裁的诠释，也约略凸显出中国在未来四年内应对新任拜登政府采先发制人之外交战略背后的逻辑。不过在这些强硬手段和口吻下，中国上至政府官员、学者，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期待的看来仍是中国能够和美国重新回到合作的关系。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认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和逻辑愚蠢、短视，而且缺乏战略眼光。该学者说，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哪有能力给全球的霸主国家美国下马威呢？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底气。相较于祭出制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趁着拜登总统上台之际，积极缓和局势，降低敌意，并进一步提出美中加强交流的建设性做法。这位北京学者分析，中国外交部的制裁只有三个用意，一个是拿卸任的美国官员出口恶气，第二个是以制裁拜登的政敌或政治对手来向拜登总统示好，但他认为这个做法最终其实是示不了好的，因为他认为当拜登总统在面对美中问题时，他可能和前任美国官员一样，仍然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去思考的。这位北京学者解释说，他认为在拜登总统的眼中，中国出手制裁的前国务卿庞佩奥等人仍然还是美国官员，而不是他的政治对手，所以中国的做法在他看来还是充满着敌意。而中国外交部制裁的第三个用意，就是中国以隐晦的方式来警告拜登，如果他像前任特朗普总统一样施压的话， 中国不会服软，但是不服软的中国有底气跟美国硬碰硬吗？这位北京学者说，以目前的迹象看来，不管是新任财长耶伦，还是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等多位内阁官员，仍然展现出抗中的立场，这代表新任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并未软化。因此他认为，中国先发制人，祭出此一强硬的制裁手段，若后续引来拜登政府的强硬反弹，中国恐怕接不住招。这位北京学者断言，即便美国维持在南海、新疆、香港和台湾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中国也不敢如学者沈丁立所言的那样制裁现任的美国官员，因为中国无法承担可能引发美中断交的严重后果。他还批评中国政府显然没有学过博弈学。他分析说，博弈是要能够你来我往的重复博弈，但中国此一制裁美国现任官员的策略基本上是从一次性的博弈角度来决策的。他说，反正中国制裁了一下出口恶气，痛快完了，但也不想想美国如果做了回应，中国要怎么接招呢？他认为中国这一招的外交水平比较低。美国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则表示，此时此刻的中国仍然还深陷在这几年的对等性制裁恶性循环中，不管是关税、互关领事馆、对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还是借着最新一波对美国卸任官员的制裁来向拜登政府示警。他表示，中国仍然以不合作就对抗的二元思维在看待美中关系，而刻意拒绝承认美中关系的属性已经有所转变了，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一面了。也因此他认为，若有学者或舆论圈还在期待拜登总统上任后美中关系就会有所重置或大翻转，那就太不切实际了。另外他也提醒，如果中国还是频频的以口出威胁的方式，例如以不合作就制裁的方式来处理两国关系，只会让美中关系更加恶化。人在台北的何汉礼表示，中国近年来对自己的实力越来越有自信，因此越来越不愿意被美国推着走。不过中国对美国的最新一波制裁，随着被制裁的官员都已经下台，其实意义不大。唯独让他感到忧心的是美中两国所展现出的受害人情节。
What concerns me now?
何汉礼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的是两国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是受委屈的一方，也就是自认为是受害者，所以都在期待对方要展现出诚意，主动采取作为来解决美中紧张关系的核心问题。
Fixing some of the problems that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current tens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他说，只要美中一直纠结在受害人情节下，一直期待对方要先采取善意的作为，两个大国的关系就很难跨出正面发展的第一步，这是危险之处。而且他说，随着中国祭出制裁，新任拜登政府和中国的蜜月期恐怕已经结束了。何汉礼呼吁美中两国可以先从恢复高层对话或者其他非官方的交流活动开始做起，来互相释出善意，例如互相开启已经被关闭的领事馆，包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中国领事馆，以及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美国领事馆。
称维族妇女为制造婴儿机器，中国驻美大使馆推特账号被锁。美国社交网站推特已经锁住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推特账号，理由是这个账号早前发布的有关新疆的推文违反了推特禁止剥夺人性内容的规定。
一天前，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一天1月19日宣布，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族和反人类罪。拜登新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也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决定。推特一名发言人针对媒体的查询，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上发表一份声明说，针对你们提到的有关推文，我们采取了行动，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禁止剥夺人性内容的规定。这项规定说，我们禁止基于宗教、种姓、年龄、残障和疾病程度、民族血统和种族针对某一族群的剥夺人性的行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这个月早些时候通过其推特账号发出多条推文， 称中国政府的努力大大改善了维族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中1月7日的一条推文称，维族妇女得到了解放，使他们不再是制造婴儿的机器。这条推文引起很大的负面反应，后来被推特删除。目前尚不清楚推特具体在哪一天锁住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推特账号，但是在1月9日之后，拥有近8万个追随者，原本相当活跃的这个账号再没有显示新的内容。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回应媒体针对其推特账号被锁网的电邮查询。推特在中国被封，但是中国的官员们和官方媒体正越来越多地使用推特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美国华盛顿1月6日发生了时任总统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闯入国会大楼的致命骚乱事件，之后推特锁住，后来又完全取消了推特拥有的8800万追随者的推特账号。当时许多人批评推特将特朗普封网，却允许中国政府的推特账号不断散布虚假信息。
中国新病例创两月新高，防疫措施加码，返乡人员七天一检。中国当局决定在春运最繁忙期间强制实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检测，这是中国针对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反扑而采取的一项影响广泛的措施。预计这个时期将会有数亿人踏上返乡的旅程。
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周四1月21日通报说，该市发现两个月以来第一例本土传染病例，凸显大瘟疫还在蔓延的风险。山东也发现外省移入疫情，有两名感染者曾去过黑龙江。在此前，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和东北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都采取了封城措施，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不得走出家门。香港当局周四报告说，新增病例70例，其中63例属本土感染，有16例来源不明。中国各地政府要求人们在二月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以防止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即使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疫情的地方，官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禁止外国人入境中国。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报告说，全国发现新增病例144例，这是去年3月1日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字，其中126例属于本土感染病例，黑龙江有68例，吉林33例。疫情最严重的河北省有20例，北京有2例。除了本土感染病例外，还有境外移入病例18例，上海9例，天津5例，北京、湖北、广东和广西各1例。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还提到了113例新增无症状病例，几乎从前一天的58例翻了一倍。无症状病例在中国不被计算入新增确诊病例之内。中国国家卫健委在网上发布的通知说，春节期间从外省返乡人员必须提供七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必须每七天接受一次病毒检查。中国总共有 2.8 亿农村季节工，其中大多数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自己的村庄。通知说，那些跟进口冷冻食品有接触的人，或者在隔离设施工作的人及其其他群体，也必须提供检测结果证明，即使是这些人员只在本省内出行。中国官员抱怨说，目前的疫情反扑不仅跟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不力，而且与进口冷链物资携带的病毒有关。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关切台海紧张局势。欧洲议会星期三元月20号表决通过了两项决议案，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这两项决议案是欧洲议会就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及共同安全与防疫政策年度执行报告所提出的整体政策建议。决议案提到，欧盟对台海紧张局势和中国大陆最近对台湾的军事挑衅表示严重关切。两项决议还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及其他国际组织活动。决议还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重新审视与台湾的接触政策，并与国际伙伴合作，帮助维持台湾的民主不受外国威胁。此外，决议案还肯定台湾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并赞扬台湾向欧盟多个成员国捐赠了700多万个口罩。台湾外交部对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关切台湾情势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欧洲议会于2020年在全会通过六项由我决议案，本年初即在接续通过两项由我决议案，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外交部对此表示诚挚的欢迎与感谢。声明还说，台湾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将持续深化与欧盟等理念相近伙伴的积极合作，坚定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繁荣。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后，台湾民间智库就美中台关系走向举行座谈。与会人士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方向不变，但战术则会有所调整。与此同时，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加。不论美国是由哪个政党执政，台湾都必须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
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院长田宏茂星期四表示，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关系战略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是战术方面会有所调整。
第一呢，美国的体制跟它的民意 现在是倾向于反中，尤其国会 上下两院或者参议院众议院以外呢，民主党共和党呢，基本上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是负面的就基本上有相当的共识，要一下子改变恐怕不是很容易，而且他的民意也是这样反映出来。
曾经担任外长的田宏茂还说，过去四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规范美台关系以及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法律，接下来都会逐步的落实。田宏茂指出，面对拜登上台后支持台湾力道会减弱的看法，他则认为不必太过忧心，因为台湾在印太地区或美中关系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上也与美国有高度的同质性。此外，台湾高科技产业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由台湾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创立的国策研究院星期四举办一场名为拜登就职后美中台关系与印太安全局势座谈会，并邀请学者及立法委员发表看法。与会的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预期，美中关系将会改善，但是并不是180度的摆荡，双方应该是走向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至于合作的议题，可能包括医疗卫生、气候变迁等等，而官方常态化战略与经济的对话也应该会回复。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会上表示，美中关系已经无法回到特朗普政府执政前的状态，双方对抗的情势不会改变。
拜登当选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习近平通上电话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拜登政府会更加重视人权、香港、新疆等议题，而习近平对于内部已经定调，中美关系还是会继续严峻下去，还是要与美国保持阶级斗争、敌我矛盾。范世平还谈到，南中国海议题将是美中关系矛盾的所在，而拥有太平岛及东沙岛的台湾会扮演关键角色，美中台关系的大架构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拜登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会像特朗普那么直接，而是比较内敛。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不论美国是由哪个政党执政，台湾都必须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
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各方面，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政府的大方向的确是往这方向来走，但是我们也要搭配美国对这个区域战略的一个调整，我们要加快加紧我们这方面的战略上的努力。那我相信台湾不至于会成为 在美中之间谈判上的一个谈判桌上的被牺牲的筹码，我反而认为台湾会成为美国要争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伙伴。
罗志正还说，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获邀出席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显示台湾获得了国会及行政部门的共同支持，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表示，两岸之间将维持经贸热、政治冷的局面，各种交流往来在疫情没有缓解之前不会恢复热络，双方还是可能就事务性议题寻求对话机制。张国成还认为，中国将继续让台湾及美国感受到两岸不和平的一面，制造危机意识，最终是希望促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至于美国政府对两岸和平对话甚至签署相关协议，本质上是处于赞成的态度。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透过脸书表示，恭喜美国新政府就任，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他要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总统拜登及副总统贺锦丽表达诚挚祝贺。蔡英文还说，这一次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驻美代表萧美琴接受筹办单位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正式邀请，代表台湾政府出席祝贺，充分彰显了台美关系的提升。
香港元月6号大搜捕后，五大社会指标处历史低位，专家指出从劣政到暴政。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社会五大核心指标，包括自由、繁荣、安定、法治及民主的评分全部下跌，而且全部处于历史低位。其中繁荣指标跌至1997年6月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而民主指标得分最低只有 3.56 分。
专家分析，这次民意调查记录了香港从劣政到暴政的情况，而调查进行期间发生警方1月6日大搜捕50多名民主派人士。民调结果反映事件重挫市民对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心。调查结果显示，五项社会核心指标继续维持自去年8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一个月开始后全线不合格的情况。而与上次去年12月进行的调查相比，五项指标的分数都全线下跌，而且评分全部处于历史低位。受访市民对包括自由、繁荣、安定、法治及民主五大社会核心指标的评分全部下跌，以10分为满分，自由指标为 4.45 分，较上次调查下跌 0.23 分，安定指标为 4.04 分，较去年8月调查下跌 0.12 分，繁荣指标为 4.09 分，较去年8月调查下跌 0.02 分，创1997年6月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法治指标为 3.8 分，较去年8月下跌 0.21 分。最低分是民主指标，只有 3.56 分，较去年8月的调查下跌 0.29 分。出席记者会的公民党创党副主席、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李广德表示，这次是2021年的首次相关调查，他认为是非常之重要的社会记录，亦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五大社会核心指标中有三个的评分下跌最为显著，包括自由、法治及民主指标，反映市民感受到过去一段时间香港人权状况特别变差。他形容是记录了香港从劣政到暴政的情况，他认为在现代历史上并不多见。至于香港市民对繁荣指标的评分创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的历史新低，李广德分析是反映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对经济冲击、失业率创新高，以及对香港政府防疫措施不满的反应。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记者会上表示，最近接受传媒访问时，有主持人建议基于香港目前情况的转变，除了原有的五项社会核心指标的调查，可以增加一项恐惧指标，他认为值得考虑。香港民研在1月4日至8日期间亦进行了最新一次特首及主要官员民望调查，以电话访问了1000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下降 0.7 分至只有29分， 有 44% 的受访者给予林郑月娥零分，她的支持率净值下跌3个百分点至-54%，评分及支持率净值都创去年十月以来的新低。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